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9回。韩立的一根手指冲着法阵边缘处虚空一点，一道白色的法诀激射而出，一闪就消失在虚空当中了。整个法阵呢，传出了低沉的传送之声，中心处白光一卷，韩立的身影就此模糊不见了。下一刻，韩立从淡淡的白光中再次现身而出的时候，整个人赫然出现在一片灰蒙蒙的空间之内，面前呢则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山一般的石碑。此石碑之巨，从底部往上看去，竟有一眼没有办法望到尽头的感觉，并且表面通体晶莹血红，隐约的有无数粗大的银纹是若隐若现，十分的神秘啊。韩立望着这个石碑，他再望了望四周灰蒙蒙的虚空，脸上啊情不自禁的掠过了一丝诧异。此地再怎么看，也和原先在棺木外隐约看到的那些殿堂楼阁等东西决然扯不上关系。他竟然从上一区域的禁制中直接传送到了另外一处陌生的地方了。同一时间，终于冲出了冰天雪地禁制的萧明三人，望了眼前一片宛若仙境一般的金色的殿堂和不远处那一排排淡银色的楼阁，脸色呀可是变得十分的难看。不对，这里不是天鼎宫的中枢所在，但是按照贫道传承典籍之上的记载，先前找到的传送法阵的确可以直接传送到中枢区域的，这怎么会进入到这里了呀？清平道人难以置信的喃喃的说道。清平道友典籍上记载肯定不会有错，否则的话呢，我们也不会一路走到这里来的，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看肯定是上一区域的禁制出现了料想不到的变化，那才会有这种差错呀。萧明摸了摸下巴之后镇定的说道，
什么是料想不到的变化？难道说这些禁制还会自行产生异变不成吗？
万花夫人却有一些气急败坏，
这个不好说呀。天鼎真人的阵法造诣远远超出了我预料之外，天鼎宫又存在了这么多年的岁月了，所布的禁制真出现什么变化，我看也并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但是其他地方禁制如旧，偏偏进入中枢空间的禁制有异，这倒是太巧合了呀。我倒觉得有更大的可能是有人动了一个区域内的禁制，这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萧明忽然目光一闪的说道，
动了禁制，这怎么可能啊？除了那人族小子之外，没有人比我们更早进入先前的区域中了。而且就算说有人，如此短的时间，就算有金仙般的神通，也不可能改变这般复杂的巨型禁制啊。
万花夫人听了之后却连连摇头。
看来万花道友是忘了上次天鼎宫开启的时候进入的那些人了。当时那批人虽然修为都不太高，但拥有真正元物钥匙的可着实有几个人呐。当初天鼎宫闭关的时候，似乎没见他们有几个人活着传送出来吧。
萧明缓缓地说。
萧兄的意思是，上次进入天鼎宫的人还有人活着，并且是他们中有人改变了禁制。
清平道人听到这儿，忍不住再次脸上变了颜色。
应该如此，
否则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一切。萧明又看了看前方的金色殿堂。一般来说，此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天顶宫关闭时间一到，所有的人都会被直接传送出去。若有秘术强行留下的话，则会被此地禁制直接抹杀掉的。除非这个人实力强大到比当年的天顶真人还要强上三分，能够直接对抗这些禁制之力，或者说有人直接进入到中枢所在，一定得到了天顶真人当年的衣钵。若是如此的话，倒可以留在天顶宫而无碍了。改变某一区域出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但是这种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最坏的消息了呀。清平道人细想了一下，有几分忧虑。天顶宫是天顶真人飞升前才修的地方，比起当时神通还更大，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人要真的控制了中枢所在，或已经得到了天顶真人的全部衣钵，多半也是不太可能。否则的话，天顶宫怎么会还如期的现世而出呢？早有人控制，直接引力飞走了呀。萧明忽然一声冷笑，这样说的话，留在天顶宫的那个人应该只能控制天顶宫的部分禁制，还没有完全控制中枢和得到完整的天顶真人的功法正宝。万花夫人双目一亮，顿时就猜测出了萧明话中的意思了。多半如此啊，萧明十分肯定。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大有机会的。但现在频道典籍上记载的传送出口不可靠了，要到达中枢只有洞穿此区域另一面的光幕，用最笨的方法直接闯入到里面了。那中枢所在应该是一座巨大石碑一般的高塔。清平道人也流露出了一丝喜色，终于又透露出了一些信息。但上一期域禁制如此厉害，我们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才赶来，再重新闯过一遍还能来得及吗？会不会耽搁的时间太久了呢？万花夫人犹豫了。我们总算对此禁制有些熟悉，我看再闯一次的话应该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实在不行，我和二位道友不惜真元动用一些雷霆手段，应该可以把时间压缩到最短。清平道人和万花夫人闻言觉得有理，当即点了点头。于是三个人呢，送光一起直奔远处隐约可见的对面光幕激射而去，而对近在咫尺的金色殿堂和那些银色的楼台却视若无睹。韩立围着巨大的石碑飞快地转了一大圈之后，没有找到任何的出口，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他的眉头呢微微地皱了起来，忽然的袖子一抖，一团白光一飞而出，光芒一脸过后就化成了一只淡白色的晶莹的小瓶。小瓶表面光滑无比，瓶壁几近透明之色，里面隐约的一团血光忽暗忽明的正在闪动不停着。没想到啊，冰魄道友本体竟被困在了这里，要不是先前在上一区域外就有了微弱的反应，恐怕还真的错失了过去啊。韩立喃喃了几句，当即呢拖着手中的小瓶再次围着石碑转动，并一圈圈的由低向上的攀升而起。转动了十几圈，小瓶当中的那滴灵血忽然放出了比先前略强一丝的光芒出来。虽然这点变化几乎肉眼都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呢却瞒不过韩立的耳目。韩立当即移动之后，迅速地向对面的石碑直飞过去，并最终在数枚排列有些古怪的 尺许大的银文前停了下来。尹克文换了别人可能有些麻烦，但对于我来说嘛，行里仔细地打量了这几枚银文一眼，便流露出了一丝喜悦之情，当即手臂一抬，一根手指冲着这些银文虚空轻点了几下，这几枚银文呢微微一闪过后，毫无声息地移动了起来，最终汇聚一体，融合成了一枚更大的银色符文，并滴溜溜地自行转动起来。面前看似坚硬的杯面顿时是霞光一卷，凭空现出了一个黑乎乎的通道出来。好了，一身形一动，整个人一下子就滑进了其中，通道入口则无声地重新合上了。双足一踏在有些光滑的地面上之后，韩立的精神呢微微一震，单手虚空一抓再一抛，一颗乳白色的光球一飞而出，将有一些幽暗的通道照应的宛如白昼一般。他的目光四下一扫，就把通道内的一切全都看了个清清楚楚。整个通道全程半圆形，墙壁和地面全都是普通的青石板，不过表面呢明印着一种不知名的古怪的灵纹，扭曲异常，鲜红欲滴，还隐隐地散发出了一股淡淡的血腥之气啊。行李将目光一收，手指冲眉头一点，很强的神念一晃而出，但仅仅片刻过后，他就有所预料地叹了口气，此地神念呢果然受到了比外面更大的压制之力，并且禁空禁制之强，就连他也只能离地一点点的样子，法力消耗之大也远非普通的禁空禁制可比。那位天顶真人不愧为成功的飞升仙界之人呐，所留的禁制手段可真是不同凡响。韩立略想了一下，就大步的向前走去，以他一身肉身强横的程度，一旦全力地奔跑起来，并不比一般的修士驾驭遁光慢上太多。只是现在呢，并没有危险出现前，自然是没有这个必要了。不过走出仅仅一小段距离，通道就开始缓缓地向上而行了，并且呢是越走越高。不大一会儿功夫就走出了百余丈之高，忽然前面亮光一闪，出口隐约可见了。韩立双目一眯，但足下却丝毫不停地直接走了过去。当他一走出通道，出现在一座巨大的厅堂中，目光四下打量一番之后，却不禁有些愣住了。只见厅堂啊足有三四十丈高，面积之广更是足有千亩以上的样子，但是原本呢应该平整的青石地面上，此刻到处坑坑洼洼，洒满了飞刀飞剑等法器的残迹，还有一些火烧雷击的焦糊痕迹。这中心处呢更有一个巨大至极的兽骨，通体晶莹似玉，外形似恶非恶，似焦非焦，看样子似乎有人在这里啊和这具怪兽大战过一场，只是从这些痕迹残留的时间看，那已经是颇为久远以前的事情了。韩立有些惊讶地打量了这具兽骨几眼，从他身上还残留的一丝气息上直接判断出生前应该有合体大成的修为，区区一头合体巨兽竟然还留下如此激烈的大战的痕迹，可见闯进此地之人绝对不会有大成存在，但是修为呢也绝不会太弱。而从地上残留的那些法器宝物残骸看，激战之人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应该是有四五个人。韩立看了片刻之后，目光忽然一转，他落在了厅堂墙角处的一排木架之上，此木架上大约有两三丈长，通体呢黑黝黝一片，放着两行十几个大小不一的银色的托盘， 但里面都空空如也，似乎里边的东西早就被人取走了。看到了这里，韩立不再迟疑，当即身形一晃，直接就走向了大厅另一端的出口。同样的青色通道继续的环绕攀升，但是这一次韩立足足走了一顿饭的功夫，这才走出了这个通道。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处比先前厅堂还要大上数倍的空间，上面漂浮着几朵淡淡的白云，地上铺着白色的细沙。在这片空间的中心处，赫然呢耸立着一个类似庙宇一般的三角形的建筑。韩立看了此建筑一眼，单手一个翻转，晶莹的小瓶就浮现而出了。扫了一眼之后，发现小瓶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眉头微微一皱，就此啊走向了已经对外打开的庙宇大门。乌灵三圣却已经站在了一片一眼没有办法望到的黑色的雾海前，雾气仿佛活物一般的滚滚汹涌，并不时的呢从中吹出了一股股奇寒的阴风，伴随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厉啸之声。三个人神色是极为的疲惫啊，气息均都比先前越发的衰弱，原本身下的三头巨虫呢也已经不翼而飞，但是望着雾海，眼中却均都闪动着兴奋的表情。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雾海前一块竖立的血色的牌楼。只见此牌楼足有百丈之高，上面铭印着无数的血色符文，但最顶部却有两个斗大的银色古文，赫然是血玉两个字。
这里就是血玉，和想象中的有些不太一样啊。
余姓老者看了雾海好一会儿，忽然喃喃地开口，
应该是障眼之法吧，我来试试驱除一下。
另一个老者袖子一抖，从中飞出了一面镶嵌着黑色鬼头的青色的木牌，他单手一掐诀，一根手指呢冲着虚空一点，扑的一声，青色木牌迎风而长，竟然瞬间化为了门面般大小，表面顿时青色符文浮现而出，同时上面的鬼头呢也双目一睁而开，徐徐地张开了大口。一声轰鸣，鬼口中喷出了一道青色的光柱，然后滴溜溜一转，一下子化为了一道巨大无比的青色风柱，一闪就没入到了近前的雾海中。下一刻，黑色雾海中轰隆隆之声大起啊，在青色狂风大作当中，附近的雾气纷纷被御解而走，形成了一条清晰无比的通道。乌灵三圣当即仔细一望过去，结果人人脸色均都一变。只见在目光所及的通道中，赫然那是一片浓稠血水形成的巨大的湖泊，表面上还有无数拇指大小的白色的蛆虫般的小虫在爬来爬去，让人看了不禁是通体发寒呐。
这个就是血玉的本来面目，不会也是幻象吧？
余姓老者两眼有些发直，他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0回。听了余姓老者的话，吴姓老者哼了一声，突然一张口，又喷出了数团精气，没入到青色木牌中。
哼，在我的金刚峰之下，什么幻象能一直保持不变呀？
顿时啊，鬼口中喷出的清风一下子比先前强大了十倍以上，并且一道接一道的源源不绝。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啊，大片的雾海呢全都被狂风席卷一空， 让血壶上大半的情形呢全都显露了出来。三名老者再一望去，结果又变得全都一袭起来。只见血壶之上，除了那些密密麻麻的蛆虫之外，赫然呢还出现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黑黝黝的铁笼。这些铁笼呢，小的不过胀起来高，大的却足有千余丈之巨，不但表面遍布着一些不知名的淡金色的符文，朝内的栏杆更是生满了无数锋利的血红尖刺，看起来很是狰狞啊。这些铁笼大半都笼门大开，只有少出几个呢才天衣无缝一般浑然一体，但里面赫然各有一具摆放姿势各不相同的尸骨残骸。这些尸骨虽然说早已存在不知多少年了，并且骨骼的形态构造大都不同，但上面残余的丝丝的气息仍然让巫灵三圣略感应过后大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这些人就是当年被天顶真人镇压的大敌了，果然全都是不同凡响的样子。不过哪一具是天巫大人的尸骨，我们还要仔细的辨认一下。
最后一名老者盯着这几具骸骨双目放光。
这个好说，天巫大人既然修炼的是悟道功法，即使陨落，尸骨肯定也和其他人不同的，我们只要再近前些，自然就可以轻易地辨认出来了。
无姓老者轻笑了一声说道，
其他几具尸体也是大有来历之人，肯定也有重宝在身，我等也是不能放过的呀。
余姓老者呢也流露出了一丝贪婪急切地说道，
这个自然，但是我等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天巫大人而来，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先将其衣钵得到再说。
吴姓老者最终做出了决定。其他二人呢听了觉得有理，当即不再争辩，当即分别抬手呢放出了数件宝物护住了全身，就动光一起奔最近的一个黑色牢笼是一飞而去。这血壶如此诡异，三个人自然不敢大意分毫，但是大大出乎巫灵三人的意料啊，直接飞到铁笼面前，血海竟然一直啊平静异常，丝毫变故都没有出现。三个人大感诧异之下，自然是大喜过望。不过等他们各用神念仔细的辨认过笼中那具明显呢比正常人小上许多的娇小的骸骨气息之后，全都互相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当即再向另一具装有尸骨的铁笼飞了过去。在一连分辨两具都不是的时候，三个人当即不知不觉飞到了整个血湖的中心处，在那里呢赫然有第四个留有尸骨的铁笼。不过和前面三个不同，此铁笼呢几乎是血湖上最大的一个，足有五六百丈之高，并且除了朝内的密密麻麻的倒刺之外，尸骨上还有一条不知多长的血红锁链，一圈一圈的不知道缠绕了多少道。血链本身似乎非常的残旧不堪，不但表面呢是锈迹斑斑，甚至于有些地方明显的能看到丝丝的裂痕，似乎骸骨本身在生前呢曾经是拼命的挣扎过。巨大铁笼中的骸骨半人半马，一根根的骨骼全都晶莹翠绿，并且其内还可隐约看到一丝丝的金光流淌不定。然而骸骨除了上半身十分巨大，其他呢和普通人族都一般无二，下半身则有近百丈之长，四肢残留的巨蹄子却是整具骸骨上唯一残留一些淡淡银色皮毛的地方，
不会错，这里面肯定是天文前辈的真身了。
余姓老者只是略微一感应从中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就惊喜万分地说道：
的确是巫道的气息，经历了这么长的岁月还能保持这么强大，不愧是天巫他老人家呀。
不过天巫大人的衣钵在何处呢？
无姓老者看了一会儿，眉头一皱，这话一下子提醒了其他的两名老者，这才发现整个铁笼中啊，除了这具巨大的骸骨之外，似乎并没有再见到任何其他可疑的东西。
哎，那是什么？
三个人打量了片刻之后，余姓老者两眼一亮，忽然冲着巨大的骸骨某处点了一下，其他两个人呢，连忙凝神跟着望了过去，这才发现在一根横梁一般巨大的肋骨中，隐隐约约有一点黑影镶嵌其中，仔细辨认一下，似乎是一面玉牌，又好像是一块玉简的样子。
好，既然此处是天巫大人陨落之处无疑了，那咱们就动手吧，快点将此笼打开。
余姓老者不再迟疑，其他两个人自然不会有任何的反对意见，当即三个人体表霞光一卷，数件护体宝物顿时化为了滚滚波动，直奔铁笼某处狠狠一击而去。轰的一声巨响过后，黑色的铁笼某处金光一闪，爆发出了刺目至极的爆裂之光，整个铁笼晃了几晃之后，又光芒一脸，重新的恢复了平静。无姓老者凝神一望，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了，整个铁笼表面竟然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来。
我再试试。
余姓老者目中啊绿色一闪，说了一句之后，接着是单手虚空一抓，顿时啊手中凭空多了一把血色短剑出来。这把短剑表面明印着无数古怪的灵虫图案，同时呢剑柄处更镶嵌有一枚洁白如玉的拇指般大小的晶体。老者单手持剑，血光一闪，竟将另一只手掌的数根手指一展而下，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的冲其虚空一点，顿时这些断指蹭溜一声全都化为了数股血雾，是钻入到了短剑当中啊。当即这短剑嗡嗡嗡之声一响，这些怪虫图案呢一下子活过了一般，在剑身之上游走不定。余姓老者手臂一挥，短剑当即化为了一道血光，直奔着铁笼一展而去。砰的一声，血光刚一接触到铁笼，顿时雷鸣之声大起，无数的金狐缭绕浮现，血光当即一声呜咽反弹而开，并一闪呢重新化为了短剑，落回到了余姓老者的手中。
辟邪神雷！老者大惊失色呀，急忙将手中的短剑往眼下一放，顿时发现手中之物出现了数道细细的裂痕，一副已经受损不轻的样子了。要是韩立再次见到此木，自然也会吃惊不小。
先前从铁笼上弹起的金色的电弧，猛一看和其他修炼的神雷有些相似，但是在仔细一看之后就有几分不同。这些金色的电弧啊，虽然说同样金光灿灿，但是每一次闪动爆裂之间都隐约的有紫金色的符文随之若隐若现，威能之大远在韩立已经掌握的辟邪神雷之上。
真是辟邪神雷，不对，似乎这并不是普通的辟邪神雷啊。对了，早就听闻当年的天顶真人除了精通数种雷霆之力之外，似乎还掌握了一种提炼精纯雷霆之力的神通，可以让一般雷道的威能凭空增幅十倍以上啊。
最后一名老者看到这一幕也是大吃一惊，
哎呀，这可就麻烦大了，原本辟邪神雷对我们巫灵一脉就大有克制之效，
这再是被提炼精成过的神雷，要如何的破解呀？
余姓老者将手中的短剑一收，眉头皱了起来。此剑看起来不起眼，其实啊，却具有数种不可思议的威能。如今一下子出其不意的受损，自然让他心中大为的痛惜。
放心，辟邪神雷纵然说再厉害，但在没人亲自主持下，那也不过是一种死物而已，顶多破解时要多花费一些时间。我倒是担心呐，这铁笼上加持的禁制绝对不只有这一种，后边的禁制破解起来恐怕更加的不容易吧。
无姓老者盯着铁笼上那些诡异尖刺和那条缠绕尸骨全身的血色长链，若有所思。
再难也要把它打开，否则此行我等都不是白忙活一场了吗？
这次试一试老夫的幽冥大法，看看能不能先破掉辟邪神雷吧。
最后一名老者呢，精神抖擞，一张口喷出了一只灰蒙蒙的灰色的葫芦出来。只见此老者单手冲着葫芦虚空一点，顿时此物一个倒转，表面霞光一闪之后，从中喷涌出了滚滚的黑水。此水似乎极寒无比啊，刚一飞出葫芦的瞬间，即让附近的虚空温度骤然急降，同时一丝丝的灰气从中散发而出，并传出了一股古怪的腐朽的味道。老者在念念有词一催之下，黑水呢当即在高空中一个盘旋，竟蓦然之间化为了一条模糊不清的黑色蛟龙，张牙舞爪之下直奔铁笼一扑而去。铁笼表面再次雷鸣之声一响，无数的金纹浮现之间，一层金灿灿的电网当即浮现而出，轰鸣之声大作，黑水和金湖当即都爆发出了惊人的光芒，交织到了一起。韩立站在一座高大至极的殿堂当中，望着对面供桌上高耸的一座栩栩如生的雕像，他目光闪动，在思量着什么。只见此雕像和真人差不多大小，赫然是一名身穿白色道袍、斜背一口血红长剑的中年道士。雕像目光斜视前方，神情淡然，给人一种不似尘世间众人的飘渺感觉。而在道人雕像两旁呢，还各有一头青色的巨鹰和一头银色螳螂的灵兽雕像，同样是活灵活现，显得十分的狰狞异常。这大概就是天顶真人了，其他人想来也不可能有这般风采啊。韩立看了一会儿之后喃喃自语，目光又向两旁各扫了一眼。只见在两旁的地面上，东倒西歪的躺着四具两丈高的血甲傀儡和两具不知名的尸骨残骸。那四具血甲傀儡虽然说躺在地上静静的一动不动，到浑身甲衣光滑锃亮，连一丝的伤痕都没有，手中持有的巨锤、巨剑等兵器更是完好无损，仿佛随时都可以再跳起来一般。至于那两具尸骨，一个只剩下了半边的身躯，四口乌黑飞剑凭空断成了十几节，散落在了身边。另一具尸骨呢，头颅却直接不翼而飞了，身边却留有一个破损大半的紫色盾牌和一柄彻底扭曲成麻花的银色的短尺。两具尸骨各躺在两具血甲傀儡中间，看倒下的姿势啊，似乎是在力战这些傀儡中同时毙命陨落掉的。而从尸骨上还残留的淡淡的灵气判断，应该呢是下面一层大厅中和巨兽战斗过其中的两人。不过韩立的目光在两具尸骨上仔细的看了数遍之后，并未找到其他残余的法器宝物，这才身形一个闪动，竟一下子凭空在原处消失得无影无踪， 出现在了天顶真人雕像的身后处。在那里呢，赫然有一座已经被残破了的小型法阵，中心处则有一个直径丈许的乳白色的石台，表面分别有几个形态各异的凹槽，似乎原本镶嵌着某些东西，可如今却空空荡荡的，似乎早已经被人取走了。而在法阵的边缘处，另外两具尸骨呢，几乎紧挨着仰首并排躺在地上。不过呢，一个身上银色的甲衣全都寸寸碎裂，骸骨更是被对方一只手骨直接洞穿丹田而过。这另外一具则身穿一具绿色的长袍，里面包裹着一根根的骸骨，赫然变得漆黑如墨，似乎是中了某种奇毒之物，转瞬之间立刻毙命而亡了。这一次，韩立只看了两具骸骨一眼，就单手虚空一招，顿时噗噗之声一响，四只颜色各异的储物镯同时从两具骸骨身上一飞而出，并准确无误的落到了他的手中了。韩立用神念略一扫视储物镯当中的东西后，就神色不变的将他们一收而起。再打量了一下那破损的法阵，韩立检查了一下之后，立刻就发现其中原本所设的传送效用，但可惜啊，是一次性的，并且整个法阵呢已经彻底的被毁了。即使说以他的阵法造诣想修复，那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成的事情。韩立围着法阵转了数圈，忽然剑眉一挑，在法阵上一块暗红色的痕迹上停了下来，单手着冲虚空一抓，顿时呢，空中飞出了一小团微弱至极的血光，暗淡至极，似乎随时都可能一闪而灭。韩立单手一个翻转，装着冰魄精致的小瓶再次浮现而出，噗的一声，未等他施展什么法诀，一小团的血光在小瓶刚一出现的瞬间立刻一飞过去，并一闪即逝的没入到瓶中，不见了踪迹。小瓶中闪动的血光则立刻比以前强上了几分，果然是冰魄道友以前所残留的精血，看来他应该在这里停留过，并通过此法阵传送出去了。哈利说完，目光落到了破损的法阵上，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他袖子一抖，空中飞出了一连串的阵旗、阵盘等布阵的器具，还有十几颗拳头大小的不同颜色的晶石，全都无一例外的悬浮在法阵的周围处。韩立在神色一凝，一根手指虚空一点，噗的一声，从指尖处飞出了数尺长的纤细的青芒，并飞快的在法阵破损处开始修补起那些损失的灵纹出来。虽然说不可能恢复的和原先一般无二，但是呢，以韩立的阵法造诣，恢复个七八成，也就有足够的手段可以让这法阵恢复传送之力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1回。